弟兄姊妹早，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就是帮助我们尽心尽力尽力来爱你，帮助我们在这边一起敬拜你的时候，你的同在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我们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的题目是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很有趣，当我一直在想这个主日的讯息的时候，我在礼拜二晚上终于决定是用这一段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八章。但是第八章里面哪里是他的真实的神要借着第八章告诉我们的信息呢？我一直想，最后在礼拜三的时候，因为礼拜三一直比较忙一点，那么早上终于决定，但是我礼拜四送出来，也就是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这句话我在思想的时候，用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虽然就像校方讲的很短，但是这礼拜四晚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真是真的。弟兄姊妹，礼拜四晚上4月15号是报税日截止日，但更是教会的这个第二期工程的这一个公听会。那么整个的公听会里面，事实上只有三个人，这个洪定武呢准备了好几个见证。所谓见证就是 testimony， 就是说你不对我对啊，就准备好了见证了。然后或者是说见证就是为了我要 convince you， 我要说服你，就是这样子，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见证呢，那是一个很有力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律师呢用了好几个这一个见证，但事实上教区只有三个人，真正只谈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第二期工程的主要的东西。第一个是 site plan， 就整个外面的这个 parking lot 的重新的规划，包括树的种植，这些所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是 site plan designer， 这个 engineering 这个工程师，他主要就是人家就是问他这一个，他的见证只要回答了这个 building code match 了或者 adjust 再调整一下，那么就过了，他的见证是 powerful 的，因为他是设计者。那么第二个见证人，最上事实上 testimony 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建筑师，因为我们要这个 main entry 我们要 lift up， 我们要把它整个抬起来，所以呢事实上有问题的话也就是问他而已。这两个人的见证人是真的，所以这两个人见证人只要通过了以后就通过了，其他的见证只是附加的见证。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们今天谈这个两个人的见证的时候呢，我要希望大家注意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整段经文里面，两个人的见证讲的就是一个，这个见证是出于天父的，另外一个，这个见证是出于耶稣的。当天父、圣父、圣子共同做见证的时候，这个见证是真的，不需要第三个。第三个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见证。弟兄姊妹，神一切美善的事情，他一切的托付，一切的计划，借着圣父、借着圣子做了见证，剩下的见证要在借着圣灵，内住的圣灵跟着我们这一个人的顺服来见证他的荣耀。这两个人的见证只要是 major， 是最主要的见证，这如果神一切的工作在他来第二次来之前，如果我们要有一个见证的教会，我们如果要有一个见证的人生，必须也要两个见证人，一个就是圣灵，第二个就是圣灵所居住的人所展现出来得救的生命。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我想这样一讲我们就清楚了啊。所有的东西我将围绕了这个东西来弄，因为没有第二个、第三个见证，也不需要第三个见证。如果有你自己肉体的见证，那就不叫见证。圣经谈的见证都是出于神的，是神定规做的见证，神需不需要跟我们商量？ 地区要怎么造好不好？神需不需要跟我们商量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来？神需不需要跟我们商量他的儿子要怎么死怎么复活？神需不需要跟我们商量他什么时候第二次再来？他需不需要？不需要。这种见证是属于神的。所以罗马书讲说，神的事情人心所能明白的，神已经告诉我们了。外邦人都明白，我们更需要明白。但是另外一种见证是神要看见的，就是圣灵有没有住在你心里面，然后你这一个人有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个见证将是我们的挑战。在整个的约翰福音里面呢，他约翰福音的结构是用七个神迹和七个我是，是不是然后另外一个是耶稣最后的七天。弟兄姊妹，这个三个大的结构把约翰整个人想描述的这个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做什么，然后他成就什么，为约翰福音的主要的结构出来。所以事实上我们在一般在讲神的时候呢，讲他的属性的时候，事实上只有两个题目，第一个就是他的能力，第二个就是他的慈爱。能力跟慈爱就是神最主要的两个属性，因为他有能力，所以他可以让圣灵在我们这一个人身上帮助我们专心的来爱他，领受他的慈爱。这就是圣灵的见证。在这里面，如果你看约翰福音，我们把圣经打开来好不好我希望我讲到的时候你们都有习惯带着圣经这里面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十七节里面，所以我今天引用的这里面十七节里面是，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这一段话为什么是这一段话的这个整段经文的一个中心呢？其实你来看哈，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你们的律法上这里面提到了，其实律法，你们的律法到处都有。见证需要几个人？圣经讲了多少个人？两三个人，对不对？至少两三个人。而且在摩西五经里面他一再的重复，而且还有什么见证要怎么样，要用几个人。耶稣在这里面引用律法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的引用。如果你说耶稣不懂得圣经，旧约圣经摩西五经不懂，不是讲两三个人跟几个人吗？你怎么用最少的数两个人？因为神知道耶稣要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不需要别人的见证，我只要给两个见证就是了，一个就是天父差派我来，第二个见证我顺服天父，这就是他的见证。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带出什么东西来呢？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就是见证。耶稣说，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第一个他说我是世界的光，第二他说我是生命的光，第三他说你们都不会在黑暗里走。这就是他的见证。这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真代表真理，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真的。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话给我们听到耳朵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来看十三节，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 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论断人，我却不论断人。就是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神不论断，神判断。神希望基督徒做判断的人，神不希望基督徒做个论断的人。但是这里面讲的法利赛人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他能不能判断呢？他不能判断，他是论断。这里面神说判断，他不叫论断。其实这两个字论断跟判断同一个字，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字。这一个字在仍然是回到七十四译本士师记，士师记就的希腊文就是判断。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做判断者或士师，必须成为这个世界的光。你自己就必须成为你自己的 judge。 耶稣知道他是从那位判断者里面猜出来的，所以呢他就做准确的判断，判断自己。他的顺服就是他判断准确的决定。我们以外貌判断人，什么叫外貌？小字我们一看，这小字写什么？肉身，意思叫做血气，肉体。我们的见证不真，是因为我们照着血气自己做判断，就变成论断。这是我们天然人经常犯了一个毛病。如果你看那个英文圣经里面NIV 的圣经，或者是 New Translation 新翻译本的圣经，他的意思里面讲，他说至于你们就是照着自己的肉体呢养成的习惯去做判断。我再念一次哈，这个英文的翻译呢，把这个，因为这个希腊文里面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句子，你不能很好的翻译出来，但是这一份 New Translation 新翻译本呢翻译的非常的准确。他说呢，至于你们呢，你们都是 As for you, according to the flesh, you are in the habit of judging。 意思是说，至于你们呢，你们是属于怎么样，你们是属于根据肉体血气呢你们是什么样血气呢，你们就养成什么判断的习惯， habit of judging。 这句话非常非常，耶稣讲话讲得非常非常露骨。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意思是说，你们已经习惯怎么样用什么肉体去思考行事为人了。我们举个例子，这是我们人类一个天性，我们的见证，我们喜欢做见证，因为我们喜欢做 judge。 哪一个 judge 表示我怎么样，我比你高。 judge 表示说真理在我的这边，那 judge 是我说了算。那这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人肉体的只要没有神我们的一切判断一切思考都是依着我们的肉体。就像上个礼拜我讲的一个如果你们的眼睛是心里面的灯如果是昏暗的或者是嘹亮的，一个就是 good， 一个就是 evil， 这两个东西产生的结果就不一样。神在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喜欢判断，但是我们却常常用肉体来判断这里面我们常常会用着自己的一个判断来去做决定，而且去论断事情，判断事情，结果陷入自己在那个黑暗当中有一个例子，就是故事。他讲说，他有一个新搬来的邻居呢， 就是有一个人住在一个宿舍里面，一个apartment 里面住了很久，就有一个新搬来的邻居啊。那个这个新搬来邻居呢，每天晚上深更半夜就怎么样，按他家的门铃，好像骚扰他一样。每天半夜深更快十二点的时候，就按他家的电铃，喂喂，他不理他，对不对？下去骂几句，然后继续又铃铃，然后继续骂几句，又铃铃，这样子要怎么样？要搞到什么两三点？你说这样邻居是好邻居还是坏邻居？啊？啊？坏邻居哈，我也认为这样坏邻居。结果呢，他就跟他朋友讲，他说我新搬邻居好可爱哦，好可恶哦，每天晚上三更半夜来按我家的门铃。他朋友讲说，哇，真的好可恶啊，你没有马上报警啊？这个人讲说，没有啊，我当他们是疯子，继续吹我的小喇叭。继续吹我的小喇叭，我把他们当疯子。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事情有它的原因的，我们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这就是我们喜欢做 judge。 我现在要讲另外两个故事，对姊妹可能不太公平啊，不过没办法，我收集的资料就是这样子啊。大家男生洗不洗碗呢？昨天肖静文问说我在家里面做不做家事，我说我袜子洗，我是我自己的洗的，袜子我从来都是我自己洗的。我们弟兄我们做家事的，有没有？听起来虽然是小笑话，但是其实蛮发人深省的。我收集这些不太容易啊。这里面是讲他的爸爸呢跟女儿呢一块呢妈妈跟女儿一块洗碗。妈妈跟女儿一块洗碗啊，爸爸呢就跟他儿子在客厅上什么呀，看电视。你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啊？都是这样子的哈。然后呢，突然呢，厨房里传来哐的一声，碗盘打破了。然后怎么样？好安静哦，没有声音。儿子呢就看他爸爸，他就儿子看他爸爸讲说，一定是妈妈打破的了。那个他爸爸就问他儿子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人骂人呢。OK， 你要知道，我们往往呢习惯以不同的标准来看人跟看自己，所以呢我们是往往是怎么样，责人以严，待己以宽，刚好相反。只要哐啷一声有人骂的，就是那一个责人以待人以宽的，就有人有骂人的那一个人就是论断人的，往往都是这样子的。我举个例子，重新再讲一次，如果有打破碗，对不对？突然是安静的，一定是怎么样？那一个骂这个责人以严，对不对？待己以宽的人呢、啊，发生的错误。所以你要看很简单，你要看是非对错的话很简单，你看这个人安不安静，然后你看这个人吵骂不骂人，你大概就知道了。起风波的都是什么？责人以严，待己以宽的人，因为做错事了嘛，他一定要起风浪的，他要起风浪的，起风波的，这叫做判断，这叫论断。另外一个故事，大家这个大概就比较熟了啊、哦。妻子正在太太呢正在厨房煮菜，丈夫在她旁边一直下指导棋。这个他讲说，慢些，小心火太大了，赶快把鱼翻过来，要焦烂了，上油放多一点，哎呀你油放太多了。这个太太就讲了，讲说我懂得怎么炒菜了、啊、你在讲什么？那太太丈夫呢就很平静地回答讲说，我只是要让你知道呢， 我在开车的时候呢，你在旁边一直这样子跟我做下指导棋啊，我想让你明白明白这个感觉是什么。其实学会体谅他人并没有那么困难，只要认真的站在对方的角度跟立场去看问题。耶稣做了见证，放在法利赛人身上永远没有功效，因为法利赛人是什么？自以为意，他永远是怎么样？责人以言，待己什么？以宽的人。其实法利赛人难不难找？不难找。我们就是那人，就是那个法利赛人。有一天，一个教会，这个牧者传道人在讲福音，他讲罪啊，他说这个罪啊，罪恶的重担压着我们。讲这个讲讲讲，突然就有一个年轻人举手站起来，他就是要打岔。他说：“你这个传道人啊，你说罪恶有重担，我怎么感觉都没有？我没有感觉我有罪啊。”法利赛人有没有感觉他是罪人？有没有？没有。他说：“你告诉我，罪是十磅还是一百磅？”这个传道人就回答了，他说：“先生啊，如果我把一百磅的东西放在一个死人的身上，这个死人感觉这个重不重？”没感觉。一个没有基督生命的人就是死人。他里面没有感觉，对罪没感觉。你知不知道我们经常是这样子站在神的面前，站在人的面前，站在自己的面前。一个没有生命的人，他将对罪没有感觉。其实心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都好像一把大的栓子摔在那边，进也进不了，你用铁锹敲也敲不开。你要怎么样进这个大铁门呢？你们有没有办法？每一个人对着心门，这个心门怎么样？这个有字，我在那个时候在台湾，我们年轻的就叫拽啊，拽得很。什么能够打开这个门？一把钥匙嘛。你开车子对不对？车子几百磅，几千磅对不对？你要开这辆车子让它动，要怎么动？钥匙嘛。这个钥匙是世界的光，生命的光吗？这不就是耶稣吗？我们这一个人如果有渴慕神，有追求那个世界的光，生命的光，我们将看到自己，就了解什么叫做自己，也就能够看到什么叫做神的爱。你知不知道我们常常讲我们是很谦卑的一个人，很有爱心的人。我们常常讲说，我的恩赐就是谦卑，我的恩赐就是爱心。照着圣经来讲，天然的里面没有谦卑，没有爱心。 所以当我们讲说我的恩赐就是谦卑，我的恩赐就是爱心的时候，我们是落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光景，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爱心。这里面法利赛人提出说，因为你是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十五节，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神不判断人。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爱心的人，我们常常要在爱人的事上长存什么啊？亏欠的心。任何一个人感觉我爱心满足了或比别人多一点，你就已经没爱心了。任何一个人感觉自己比别人谦卑一点，就没谦卑了。所以在这里面神说，你们按着血气养成一个天性，就是爱论断的。所以见证没有办法从这样子一个人身上出来。一个神说教会要一个让人家因着彼此相爱，让人家认出我们是基督徒，这里面的那个彼此相爱是真实的。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爱的诗篇，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都是不，这个叫做爱。如果你真懂得自己感觉自己的恩赐是爱的时候呢，就不要说我的恩赐是爱，就不要说这个人没有爱心，那个人没有爱心，因为我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去弄。法利赛人不明白神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不只告诉他说我是光，还真正告诉他们一个解决之道，那个钥匙。弟兄姊妹，开一辆车，开一个人的心门，你不需要用铁锹，你不需要电焊枪，你只需要一个什么钥匙。这个钥匙就是生命的光。怎么样得到这个生命的光呢？12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弟兄姊妹，跟从我的。神说有一把钥匙，很简单，就是跟从我，必要得着这生命的光。这里的跟从，事实上你可以这样翻译，就是与神同行。弟兄姊妹，耶稣在这边告诉法利赛人，他说你跟我同行。一个人跟神同行之后，眼睛就得到拯救，生命就得到拯救。耶稣怎么会突然讲这句话呢？原来在第8章1到11节你们都熟，我也熟，就是什么，看到了没有？第8章原来就是那个行淫的妇人。有没有人没听过这个经文的？都听过嘛，对不对？这样子好，我们一下子很快的，我来念，我把它念一遍好不好？来，约翰福音第8章，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啊，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这里面什么叫做真爱？什么叫真爱？这一个妇人行淫的时候被抓到，对不对？这个妇人，如果你去看的希腊文的里面，你可以解释她已经结婚的脸，表示这个妇女有什么婚姻美满？不美满，不美满。她要找一个什么真爱，结果就有一个什么没良心的男人。什么叫没良心的男人？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男人有没有在场？有没有？圣经没讲嘛，我们都不知道，好像就是没有嘛。一个妇人生命里面需要爱，结果呢好像得着爱，却根本不是爱，为了这一个假爱，结果要付上什么生命的代价。犹太人知道一旦出这种事情，两个人都要怎么样？被石头打死的。但是这两个人为了他们的所谓的真爱，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夫妻一本是同林鸟，枪声响起，怎么样？各自飞啊。什么叫真爱？以色列人犯的罪，神惹起极大的愤怒，但是在极大的愤怒当中里面，却用他的爱来赦免他们，这叫真爱。神是真爱的神。为什么约翰在这里面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耶稣在地上干什么？弟兄姊妹，这里是重点。耶稣在地上在干什么？用他的指头，对不对？在什么？画字。耶稣的指头。你想到什么？摩西的十诫是怎么样呈出来的？出来的不是就是圣经记载的耶和华用他的手指在石头上写下十诫？这一个神的手指头在摩西的时候写下十诫，把这个律法给了法利赛人。今天这些法利赛人拿着石头拿着刀要砍什么？耶稣的指头。弟兄姊妹，神用他的指头写下十诫，颁布律法，今天他们拿什么东西要来砍耶稣呢？耶稣指头所写的律法，来砍耶稣的手指头。这叫做论断。你看啊，我们不止人都论断，我们连神都论断。法利赛人，好一个法利赛人。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的回答。他只要回答错误，他指头就要砍断，因为摩西那个十诫就切断，就把耶稣的指头，神的指头给切断。如果他说杀他，用石头打他，他就不是慈爱的神。这叫做邪恶 挑战良善。你知不知道人的邪恶坏到极处，假借神的名击杀神。弟兄姊妹，这叫做人的败坏。神是真爱的神，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他一句话都不回答，他只说一句话：你们谁没有罪，拿石头打死他。弟兄姊妹，按着律法把他打死，是把律法的重担压在人的身上，饶恕他不要打死他，是废掉律法。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什么？成全律法。怎么样成全律法？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拿石头打他吧。这一个生命是经过生命的光照射出来的生命，就能成全律法。弟兄姊妹，神的见证是真的，因为圣父定义压伤他的儿子，圣子的见证是真的，因为他顺服神父神的旨意。神现在说我不升天，圣灵宝贵是不降下来，今天神升天坐在父的右边，表示你我都是什么？圣灵居住的人。圣灵需要借着人的顺服，使这个见证是真的，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英国伦敦很有名的叫《泰晤士报》，他有一次呢，在一年的年底，他想为明年设一个巨额的这个征奖奖金征答，他的题目是从伦敦到巴黎哪一条路最近。你们知不知道从伦敦到巴黎哪一条路最近？有没有去过伦敦？有没有去过伦敦？从伦敦到巴黎最近的最近的路是怎么走？海底隧道吗？海底隧道。这个他就问这个问题，结果呢，大家怎么样？有人买了当天的报纸呢，然后就大家就赶快回答，就回答东西，就寄了一大堆，大家都认为很好的、最好的答案呢，寄到报社。评审之后，《泰晤士报》发表最佳的答案。这个答案你们猜猜是什么答案？从伦敦到巴黎哪条路最近？出乎之料，得奖的不是航道，也非隧道，更非海道，也非火箭，更非这个飞机飞行车子这走的事情。他说简简单的两个字，从伦敦到巴黎最近哪条路最近呢？就是 good company， 好朋友。从伦敦到巴黎最近的路就是有一个好朋友陪着你。很多人不怕长途旅行，很多人非常怕长途旅行，因此有的人呢，长途旅行的时候他就准备要桥牌，他准备吃瓜子，买了报纸，一读再读，走这一从伦敦到巴黎，不管你怎么样，就想办法打发时间，远避无聊。但是如果有一个好朋友，知心的朋友，你会发现从伦敦到巴黎太短了。弟兄姊妹，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以诺与神同行， 卡特总统在他的就任的演说中曾经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大家都很熟，严大哥特别熟啊，他常常用这句话，有时候会来提醒我，建议我，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姊妹，以诺神告诉他与神同行的秘诀，事实上就是神的品格。这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生命的光，没有基督的生命，你把罪的重担加在他身上，他永远没感觉的。不要说只有外邦人不懂得罪，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懂得罪。我们今年是生命跟生活，其实这一次的年刊我们有非常多的见证，有得救的见证，有生命改变的见证，有生命得胜的见证，因为这个光照在他儿女的心里面。华人福音会生命与生活只有在谦卑的人身上有工作的可能性。一个人骄傲，你就是信主得救，你没办法做得胜的见证，你没办法做荣耀神的见证，因为你的生命不能。但是你的生命能不原来可不可以的呢？可以的。你是不是存怜悯的心，好怜悯，也存谦卑的心呢？以诺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四件事情，他已经把他人生的目标定在同一个目的地，那叫与神同行。什么叫与神同行呢？他已经把他人生跟神的路线走在同一个路线上，路 AT 就是路 AT， 路 AT 就是路 AT。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就是他已经决定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同与神同一个步伐，不太快不太慢。我们都是急功好利的人，我们都是骄傲的人，我们只求我的判断走在神的面前，只要成功就是我的，失败我就说神的时候没有到，这叫人的诡调，人的诡诈。所以以诺与神同行已经决定与他同一个步伐。什么叫与神同行？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同一个性情，对自己行公义，对人好怜悯，对神存谦卑的心。这里面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愿这世界的光照在谦卑人的心里面，好使他的儿女得到生命的光。我们一起低头。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约翰特别把这一个故事写下来，好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不但心里有一个灯，我们更需要有一个生命的光，让我们不再思考属肉体的事情，乃能谦卑的，也应该谦卑的，常常查验你的同在。 懂得敬畏神和得着智慧的心，能够成为自己、家人、配偶、儿女、教会的祝福。求你成就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你把生命与生活赏赐给我们，又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为的是要让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愿你的亲自的同在，也借着你自己神的话，你自己亲自圣灵的启示和教导，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工作，聚会会停止，生命的雕琢不会停止，圣灵的感动不会停止，我们学习安息在你的应许当中，只存谦卑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